国军人上。军人在亚洲地区没有几个国家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有俗谚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流传的中国就不必讲了。即使军国主义风靡了近半个世纪的日本，他们军人的本质也只是国家强盗集团。这个观念源自于甲午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动员的作战部队达24万人，因为作战而死亡的人数仅仅只有1132个人。如此轻微的代价，战胜了以后竟然获得了相当于日本全国年度税收 6.4 倍的巨额赔偿收益。由于这个利益实在是太巨大，太诱惑人心了，以至于日本从此养成了企图借由战争合法的掠夺他国财物的卑劣的习性。例如甲午战争6年之后，也就是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战，参战八国之中最积极最热心的是日本。日军不仅参战的人数最多，大家可以参观我的文字网页表一，大家可以看到左边是八个国家，日本、俄国什么等等等，一直到意大利。至于他的参战的舰艇的艘数，日本第一是18艘，俄国第二是10艘，英国只有8艘，一去下去什么5艘2艘。至于参战的人数，日本是20840人最高，第二高是俄国，有13000人，英国第三是12000人，法国就突然降到了3500人。至于像什么最后的意大利，他只派了80个人来参战，这是什么八国联军啊，根本都是日本一个国家在前面打。日本为什么那么积极的征战呢？因为他们满脑门子想的就是抢劫发战争财。八国联军当时攻入北京，日军是直闯清军的财政部，也就是户部，一举收刮了库存的白银近300万两。除了集团性的抢劫，日军个人也参与民间的抢劫。八国联军战后，日本也如预期的获得了清廷白银3500万两的赔款。接连两次本小利大的投资让日本食髓知味，以至于1904年，也就是八国联军之后的4年，1904年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虽然再度获得了胜利，两个惨败的俄国却没有支付分文的赔款。这个结果让全日本的人民大失所望，难以计数的市民涌上了街头示威抗议。东京啦、大阪啦、神户啦、横滨啦，这些大都市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暴动。可想而知，国与国的战争对日本而言就是合法抢劫，而日本军人的本质呢，就是国家强盗集团的一员。军人在某一些时刻，好比说兵荒马乱，某种环境，好比说战败溃逃的时候，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强盗，这是许多亚洲国家军人的身影。也因此我始终认为军人很难拥有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直到最近我看了资兵堂出版的5本出版物，分别是《德军相传启示》、《希特勒警卫队师》、《希特勒青年团师》、《西线闪电战》以及《消失的200万人》。看完了这5本书，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世界还有一支充满荣誉感的军队，也就是德国的军人。他们的社会地位崇高，人人以身为军人而自豪。荣誉感是一切力量的泉源。由于德国的军人内心充满了高度的荣誉感，因此德国的战力一流，纪律严明，忠诚度最高。在我眼中，全世界有资格称为一流作战部队的可能只有二次大战的德军。为什么德军的战力如此之强呢？因为他们拥有极高的荣誉感。为什么德军拥有极高的荣誉感呢？历史传统是其一，然而那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主事者如何营造那种荣誉的气氛。德国人是如何做到的呢？大家首先请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一，那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空军的军装。大家看到相片一里面了吗？你看看他们穿得多么的笔挺。这套军服不要说是在70多年前的二次大战，即使今天，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德国的军服比它更出色、更笔挺。人要衣装，佛要金装，不是这样子吗？穿上这一身笔挺的军服，你敢随便坐、随便站、随随便便表现出懒散的神态举止吗？德国人不但注重衣着，他的配件也丝毫不马虎。例如相片二，大家参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二， 那是德国军官佩戴的军刀，看看那个设计，那个做工，即便这个时候我看到了，内心都是十分的羡慕。当然了，衣着以及配件只是表面功夫，德国人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们如何激发并凸显军人的荣誉感。例如相片三，那里有四张的组合照，你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的战斗英雄有多么的威风。大家不妨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三，那里有四位战斗英雄，你看到他们的军装是多么的威风吗？类似相片三的画面，当然我们军方也看得到，大家可以往下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四。不过我说那只是类似，多有大家不妨看一看相片三，再看一看相片四，肯定你会发现国军对勋章配挂的规定比较粗糙，整体的美感也比较差。再讲白一点呢，就是我们不太重视军人的勋奖，不重视勋奖不就等于不重视荣誉吗？而且外行人可能不太明白，相片四也就是我们国军的这些军服，在军中被称为军常服，它只出现在特殊的场合，好比说年节的庆典、重大的集会、晋升校阅等等。至于在日常的军中，官兵穿的都是军便服，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五，那些人穿的就是军便服。请仔细看相片五，无论他的官阶是将军、校官、尉官，大家穿的除了因为军种不同而有颜色的差异之外，他的配件有什么显著的不同吗？假如大家通通都一样的，优秀的军官如何凸显出自己的优秀，心中又有什么荣誉可言呢？德国军人呢？大家请再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六，左边是一位坐在户外用餐的将军，右边是一群正在等待什么的军官，请你比较一下他们的外观，从领口到胸前以至于双臂，他们有多么显著的差异，是不是？这些差异代表了什么呢？这些差异一眼可知，他立了多少的战功，曾经为国家尽了多大的贡献。更令人吃惊的是，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军是全世界唯一规定穿着军常服上战场的部队，唯一的例外是德国的前舰部队，因为前舰的生活环境实在太差了，而且官兵不至于抛头露面，所以他们可以不穿着军常服在战场。不要怀疑相片六的服装，大家再回头看看相片六啊，那个服装就是德军穿了上战场打仗的战斗服装，很难令人相信，是不是？德军只有在修理战车、飞机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们会穿着轻便的工作服，其余的时间无论是办公、外出、吃饭、开会、上战场，只要出现在公共场所，他们就必须穿着笔挺、挂满勋章的军常服。穿了一身笔挺的军常服打仗会方便吗？或许不太方便，但是德国人主要的考量是荣誉，穿着笔挺的军常服上战场打仗，即使有一点不方便，然而肯定会有更强烈的荣誉感，心中如果能够有强烈的荣誉感，行动上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德国人对于凸显军人战功是如何的用心，如何的有技巧，从《德军镶钻骑士》这一本书你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图一，那就是《德军镶钻骑士》的封面。你听过铁十字勋章吗？德国和英国曾经合作拍了一部电影，片名就叫做《铁十字勋章》。铁十字勋章是普鲁士王国腓特烈威廉三世所创立的军事勋章，他的首次颁发在1813年，其后经历过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一次大战，等到二次大战的时候更将它运用到淋漓尽致。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的铁十字勋章分成三种，分别是二级铁十字勋章、一级铁十字勋章以及骑士铁十字勋章。这三种勋章的佩戴位置如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七，大家请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七，那里有一个佩戴这三种勋章的一个军服。他的二级铁十字勋章为了美观只出现他的绶带，也就是那个红色折进去的一个带子，一级铁十字勋章挂在他的左胸，骑士铁十字勋章挂在他的领口之间。铁十字勋章颁发的对象必须是在战场立有战功的参战官兵，请注意这四个字，参战官兵，也就是幕后参与计划的参谋，他们通通没有资格去拿铁十字勋章。也因此呢，即使贵为德国的元首， 二战期间德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希特勒，他的一生也不曾颁给自己一枚铁十字勋章，而他所有军服照之中永远挂在他左胸口的那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例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文字网页相片八，大家所有看到希特勒穿着军装的时候，这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都会挂在他的左胸口。这枚勋章是当年他还只是一名陆军下士的时候在战场上奋勇作战的成果。希特勒这一生都以自己曾经获得这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而感到自豪。不过接下来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在三种勋章之中最高等级的铁十字勋章，这个话题很长，我们留待下一周再继续往下谈。